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英国确诊的新冠病毒单日病例创历史新高，达到78,610例。英国卫生安全局局长警告， Omicron 变种可能是疫情开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欧盟公共卫生机构礼拜三发出严厉警告，称 Omicron 变种病毒可能在明年初占据欧洲大陆。礼拜三当日，英国的染疫人数再创纪录。专家说，未来几日的病例的增长率将是惊人的。欧洲疾病预防和预防中心主任阿蒙表示，到明年一月的中旬， Omicron 将成为欧洲主要的新冠病毒变种。在目前的情况下，单靠接种疫苗无法抵挡 Omicron 变种，因为没有时间解决仍然存在的疫苗接种的国家差距。当地时间礼拜三中午，香港铜锣湾世贸中心大厦发生大火，上千人被疏散，至少有13人受伤送院。消防人员用云梯救出了300多名受困人员。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烟雾弥漫了餐厅，大约有300多名就餐人员被疏散到楼顶，紧急服务人员和8架救护车亦赶往现场救援。大火在下午4:00多才被扑灭，当局从现场紧急撤离了1270人，有至少13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处于半昏迷状态。警方怀疑火灾可能是从商场一楼的电器开关室开始，然后蔓延到大楼的一部分脚手架上。火灾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财新网礼拜三报道，中国恒大集团债务违约，广东当局已经派工作组进驻。恒大内部亦成立风险化解委员会，工作组要求恒大暂停处置资产，恒大8块土地被地方政府收回。报道引述分析称，此举象征工作组正式入场，厘清恒大真实的负债情况。另一方面，当局工作组近日亦都提出要求，凡是曾经为恒大系债务提供个人担保，而且未处理完毕的公司管理层人员，都需向工作组上报担保涵及相关信息。近期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8块土地已经被地方政府无偿收回。官方称，这些土地超过两年未动工和开发，根据有关规定，政府可以无偿收回。美国之音15号报道，美国60几名国会两党参议员致函美国国务院，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呼吁推动保护藏人权利、自治与尊严的西藏政策。议员在信中列出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和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法律，建议拜登政府与国会根据这个共同推动美国西藏政策的11个具体领域。参议员卢比奥和莱希率领36位两党参议员，众议员麦戈文和史密斯率领27名两党众议员同时致函，将被任命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呼吁推动保护藏人权利、自治与尊严的西藏政策，要求进一步确认与中国汉人不同的西藏独特的政治、族裔、文化和宗教认同。NASA 的科学家礼拜二在美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会议上宣布，一个航天器首次成功触摸到太阳，穿过人类从未涉足的日面——太阳大气层。NASA 帕克太阳探测器实际上是在4月飞雪第8次接近太阳时飞过日面的。科学家说，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拿回数据，然后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认。帕克冒着高温接近太阳，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太阳如何产生太空天气，并影响到从卫星运行、宇航员安全到极光的一切。而帕克亦刚刚创下最近距离纪录，今次他距离太阳表面只有530万英里，这里是太阳大气最低的一层，名为光球。美联储礼拜三的最新声明中，有多个迹象表明，该机构自新冠疫情以来的超宽松政策即将结束，并将采取积极的政策举措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胀。具体而言， 美联储将在明年一月回购每月600亿元国债，这个是今年11月时回购规模的一半，比12月的回购规模亦减少了300亿元。而美联储在11月时的缩减回购规模是150亿元，这个数字到12月份已经翻了一倍，并在明年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美联储仲预计在2022年将短期利率提高3次，高过今年9月份时一次加息的预期。中共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后，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集体撤离回国。立陶宛外交部15号宣布，已召回驻华临时代办，立陶宛驻华大使馆将改为远距离方式运作。立陶宛正与中方就立陶宛驻华外交机构业务运作的技术问题，以及中方尚未重新认可立陶宛外交人员驻华权债等议题进行磋商。立陶宛愿意在达成互惠协议的前提下，寻求完全恢复驻华大使馆功能。路透社的消息来源透露，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19人及家属已经离开北京，正在前往法国巴黎。熟悉这件事的外交圈人士说，立陶宛外交人员遭遇恐吓威胁而作出撤员离境的决定。彭博社星期二引述消息来源指出，拜登政府正考虑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采取更严格的制裁，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此外，还可能将设备禁令扩大至成熟制程相关设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将在16号星期四讨论可能的变革，目前正在审查是否收紧对中芯的出口规定。如果提案被采纳，应用材料、货类以及科林研发等美国设备商出货给中芯的能力将受影响。不过，商务部还正在和具备同样技术的其他国家进行协商，担心单方面的改变会为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竞争对手带来优势，这些公司的产品可能有机会取代美国设备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三表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因随行记者团中出现 COVID-19 确诊病例，在星期三决定停止东南亚的访问。布林肯原定星期四在泰国举行会议，然后返回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三晚上布林肯将飞往泰国首都进行非常短暂的后勤停留，然后前往关岛加油，然后继续前往夏威夷。计划突然改变的部分原因是担心代表团中的其他人也可能测试呈阳性，进而会被要求圣诞节假期间在泰国进行隔离。检测呈阳性的记者将留在吉隆坡强制隔离10日。据《每日邮报》报道，特斯拉公司的6名现任和前任员工星期二提出诉讼，指控特斯拉湾区 Fremont 工厂存在猖獗的职场性骚扰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2名女员工提出了类似指控。这些员工在提交给阿拉米达原告等法院的起诉书中表示，虽然特斯拉公开宣称为员工营造一个安全和尊重的环境，但事实上特斯拉多年来一直让在 Fremont 工厂工作的女性受到猖獗的性骚扰，处境好像噩梦一样。这些员工声称，在 CEO 马斯克发布幼稚和色情的推文后，这些男性同事往往会变本加厉。此外，特斯拉在女员工内部报告这些指控时，亦往往采取不作为的方式。目前，特斯拉尚未公开评论任何诉讼。该公司去年取消了公共关系部门，通常不会回应媒体的自评请求。参议院礼拜三以88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新财年的国防开支法案、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为5个大楼提供必要资金维持美国军力。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国防授权法开支总额高达7700亿美元，较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开支计划多出250亿美元，同时比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约5%。 法案将拨款71亿美元注入太平洋威慑倡议，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法案同时还包括多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包括将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此外，法案要求国防部禁止购买任何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不到一个礼拜前，肯塔基州等美国中西部地区刚刚受到龙卷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礼拜三，一场范围扩大的风暴系统正为美国广大地区带来一系列新的天气威胁，包括时速100英里的阵风及龙卷风。礼拜三上午，在中部平原和中西部北部地区，900万人面临严重风暴的威胁，预计主要风险是时速超过75英里的破坏性风，其次是强劲和强龙卷风的威胁。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爱荷华州德梅恩及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风暴预计将在日落之后到达。明尼苏达州自1950年12月以来就没有发生过龙卷风，那里的国家气象站从未在12月发布过龙卷风警报。礼拜三，从亚利桑那州东部到纽约州北部，大约有8900万人处在强风警报下。从风的强度和波及范围来看，这将是一次罕见的天气事件。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礼拜三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与防相岸信夫预定1月上旬访美，双方安排1月7号在美国举行日美外长防长2+2会议。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对中共当局扩张海上势力感到忧虑，在日美双方都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日本将提高对驻日美军经费的负担额度，以深化双方在安全保障的合作。日本读卖新闻亦都报道称，日美已经就2022年26年到5年的驻日美军经费达成初步共识，总额超过1兆日元，双方可望在2+2会议召开时签署涉及该渔船的相关协定。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察德里克乔文礼拜三对侵犯乔治弗洛伊德公民权利的联邦指控认罪。联邦指控话，乔文在弗洛伊德被戴上手铐时跪在他的颈上，从而剥夺了他的权利。乔文被判2级非故意谋杀、3级谋杀和2级过失杀人罪、3级谋杀和2级过失杀人罪。联邦检察官建议法官对乔文判处最高25年监禁。由于任何联邦刑期都将同州刑期同时进行，如果法官给予乔文最高25年刑期，他需要在约15年的州刑期结束后再服刑6年3个月。礼拜三，超文身穿橙色短袖囚衣，双手扣上手扣出席听证会。法官仲未有确定判刑日期，其他三名涉案警察将在明年初进行审判，他们的罪名是协助和教唆谋杀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